第二十章，爱心与信心洋溢，先知给家人的书信。
记得我永远是你和孩子真实而忠诚的朋友，我的心永永远远和你的心缠绕在一起。哦，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人。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为履行其先知的召唤，必须经常外出旅行，以因应快速扩张的教会之需要。自从他在1831年夏天指出密苏里州独立城为新建锡安地之后，教会在那里快速成长。俄亥俄州加德兰的教会也继续成长。1831年到1838年间，教会人口集中于两处，一处是密苏里州，另一处是先知居住的加德兰。这段期间，先知前后五次辛苦往返到1450公里外的密苏里州，督导教会在那里的发展。1833年和1837年，约瑟·斯密两度造访加拿大中部，教导福音，巩固各分会。1834年和1835年，他也前往密西根州拜访教友。他在几年之间到过伊利诺州春田市、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和萨冷、纽泽西州蒙马斯郡、纽约州纽约市和亚伯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华盛顿特区及其他许多地方宣讲福音及处理教会事务。先知行程频繁且不断面对迫害，使得他经常离家在外。他曾多次无故被捕入狱，也十几次成为毫无依据的诉讼案的被害人。举例来说，1837年7月27日，先知和其他几位教会领袖离开加德兰，拜访加拿大的圣徒，一行人抵达俄亥俄州佩恩斯威尔，即因蓄意诬告的莫须有诉讼而被拘禁一整天。由于他们离加德兰不远，因此返家稍事休息，准备第二天再度启程。先知写道：黄昏时分，我登上马车要回加德兰的家，就在此时，警长跳上马车，抢下缰绳，又给我开了一张拘票。先知经常不在家，这对他和家人都是极大的考验。他给艾玛的信中透露他感受的寂寞，以及对他和孩子的思念。他不断写出对家人深挚的爱及对神的信心。他也给家人振奋人心的保证，尽管他们面对困境，他对未来仍表示乐观。1832年4月1日，先知离家，二度前往密苏里州，这里他被暴徒淋焦油、粘羽毛仅一星期，离他的养子夭折才两天，可想而知，此时他必因悲伤以及担心艾玛和他仅存的孩子茱莉亚而心情沉重。他在次月急着回家与家人相聚时，却被监禁在印第安纳州绿村好几星期。和先知同行的纽奥惠尼主教在一次一马车的意外事故中腿部受了重伤，必须等康复后才能动身。此时先知中了某种毒，严重呕吐，甚至导致下颚脱臼。他去找惠尼主教，主教虽然卧病在床，还是给了约瑟圣职祝福，先知便立刻痊愈。此事发生后不久，先知给妻子写下这些话：马丁·哈里斯弟兄已经到了，他带来令人欢喜的消息，就是在他离开那里时，我们的家人一切都好。这消息大大振奋我们的心情，使我们极为快活。我们感谢天父对我们和你们大家的慈爱。我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好，但我会尽力使自己知足。主一直在帮助我，我很想看看小茱莉亚，再次把她放在膝上， 并且和你聊一聊。我是爱你的丈夫，愿主祝福你，赐你平安。就此搁笔，待我归来再续。
约瑟·斯密的教训。家人为彼此祈祷，并彼此安慰和扶持。
1832年10月13日，从纽约州纽约市写给艾玛的信。今天我走过纽约市最耀眼的地区，那里的建筑确实宏伟华丽，令人叹为观止。看完所有想看的事物以后，我回房间冥想，并让自己冷静下来。看哪，我对家、对艾玛和对茱莉亚的思念像潮水般涌现，我多么希望能与他们相处片刻。我心胸中充满做父亲和做丈夫的情爱和温柔，真希望能和你在一起。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我觉得要对你说些话。在你面对这特别的考验和目前的苦难时安慰你。艾玛当时已怀孕，希望神会给你力量，使你不会昏厥。祈求主软化你周围人们的心，让他们善待你，尽量分担你肩上的负荷，不给你更多痛苦。我体恤你的处境，因为我知道你的情况而别人不知道。不过你必须安慰自己，因为你知道神是你在天上的朋友，而你在地上还有一位真诚活生生的朋友，那就是你丈夫。1838年11月12日，他在密苏里州里奇蒙坐牢时写给艾玛·斯密的信。收到你的来信，我一读再读，如获至宝。神啊，求您赐我机会再见我亲爱的家人一面，享受自由和天伦之乐，拥抱他们在我胸怀，亲吻他们可爱的脸颊，会让我的心充满不可言喻的感谢。告诉孩子我还活着，要相信我不久就会来看他们了，尽力安慰他们的心，也请你尽量放心。复笔，请尽量多来信，可能的话来看我，也带孩子来。凭你的感觉和最好的判断形式，可能的话请放宽心，我相信很快就会苦尽甘来。1839年4月4日，从密苏里州利伯蒂监狱写给艾玛·斯密的信。亲爱的艾玛，我不停想念你和孩子，我想看看小菲德克、约瑟、茱莉亚和亚历山大、约纳，住在斯密家的孤儿，以及老梅乔，家里养的狗。至于你，如果你想知道我多想见你，不妨问问自己，有多想见到我，然后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能够看到你，即使要我光着脚，没戴帽子，而且衣衫不整的从这里走去见你，我都乐意，丝毫不觉得辛苦。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所有压迫，和我一起的人也是如此，我们还没有人倒下。1840年1月20日，从宾夕法尼亚州彻斯特郡写给艾玛·斯密的信。我觉得自己很急切地想在今生再见你一面，没有你的日子让我觉得度日如年，不过有主帮助我，我们相见的日子就不远了。在回家之前，我内心始终焦虑不安，祈求神祝福你们，直到我回到家。亲爱的艾玛，我的心与你和孩子紧紧相系，我要你记得我，告诉每个孩子我爱他们，我会尽快回来。深爱你的丈夫敬上。
教导子女永远是我们的责任。
1838年11月12日， 在密苏里州里奇蒙坐牢时写给艾玛斯密的信，告诉小约瑟要乖乖，爸爸对他的爱永无止境。他是家中的老大，绝对不可以欺负比他小的，却要安慰他们。告诉小菲德克，爸爸全心爱他，他真可爱。茱莉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也爱她，她前途无量。告诉她，爸爸要她记得她，并且要做个乖小孩。告诉其他人，我想念他们，并为他们每个人祈祷。小亚历山大不时浮现在我脑海。哦，亲爱的艾玛，我要你记得，我永远是你和孩子真诚信实的朋友。我永远永远想念着你们。哦，愿神祝福你们每个人。阿们。你身陷囹圄且备受考验的丈夫敬上。1839年4月4日，从密苏里州利巴蒂的监狱写给艾玛斯密的信。请你不要让孩子忘了我，告诉他们，爸爸对他们的爱永无止境。他正想尽办法要逃离暴徒，回到他们身边，尽力教导孩子，使他们心智高尚。对待他们要温柔和善，不要轻易对他们发怒，却要倾听他们有什么需要。告诉他们，爸爸说他们一定要做乖小孩，并听妈妈的话。亲爱的艾玛，你身负重大的责任，要在他们面前保持模范和冷静，并教导他们正确的事，塑造他们稚嫩的心灵，使他们从小就走在正道上，不因所看到不前进的榜样而受到污染。1839年11月9日，从伊利诺州春田市写给艾玛斯密的信。收到你的来信之前，我一直很担心你和孩子，特别是小菲德克。在他生病时离开，真是件痛苦的事。我希望你会以合乎母亲和圣徒的方式照顾这些小孩，并努力培养他们的心智，教导他们阅读，并保持稳重，不要让他们受到风寒，以免生病。你自己也要尽量休息。我不在的期间，日子一定很孤单难熬。在我回来前，你要有耐心，并尽力而为。纸短情长，无法尽言，但请相信我，我很爱你们每一个人。
神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在逆境中可以信任他。
1832年6月6日，从印第安纳州绿村写给艾玛斯密的信。我几乎每天都到小镇后方的一处树林，避开世人的目光，并在那里沉思和祈祷，倾泻我心中所有的感情。我反省一生中的一些愚行，不禁流下哀伤痛悔的眼泪。我懊悔由于我的愚行，让我灵魂的敌人从过去以来得到极大的力量来打击我，但神是慈悲的，他赦免了我的罪，我的心欢喜，因他派遣保惠师给所有相信他并在他面前谦抑自己的人。我会努力对我的际遇感到知足，因为我知道神是我的朋友，我会在他里面得到安慰。我已将性命交在他手中，我已准备好在他召唤的时候离开。我渴望能和基督在一起，我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只想行他的旨意。1834年6月4日，从伊利诺州西部密西西比河岸写给艾玛斯密的信。约瑟先知正与锡安营一同行军，我们常常一想起心里挂念的妻子和骨肉，还有我们的弟兄和朋友，就感到无法言喻的焦虑。请告诉我父亲和所有的家人以及奥利弗·考德里弟兄要安心， 并盼望今生的考验和苦难结束的那一天。只要我们忠信持守到底，就会享有工作的成果。我祈求我们大家都能有这样快乐的未来。1838年11月4日，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坐牢时，写给艾玛·斯密的信。我在考验和苦难中，亲爱且真爱的伴侣，我要你知道我很好。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希望。我很担心你和孩子。我的心为弟兄姐妹和那些因神而遭杀害的人哀伤泣血。我不知道神对我们有何安排，但我总是寄望一切情况会好转。虽然我走向死亡，但仍信赖神。我不知道暴徒还要做什么残酷的事，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手下留情。哦，神啊，请怜悯我们。神已保全我们一些人到现在，或许他对我们还有一些慈悲。我不太确定自己身处的情况如何，只能祈求拯救来临，并以耐心和坚韧来面对一切。我希望你对每项托付都要忠诚信实。我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多写。凡事请视情况和需要处理。愿神赐你智慧、沉着及冷静。我完全相信你会有这些能力。孩子们一直是我思忖的主题。告诉他们，父亲仍活着。愿神祝福他能再次见到他们。哦，艾玛，不要抛弃我，也不要抛弃真理，一定要记得我。如果今生无法再见到你，愿神让我们在天堂再见。我无法道尽内心的感觉，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再会吧，我善良挚爱的艾玛，我永远都属于你，你的丈夫和真诚的朋友敬上。1839年3月21日，从密苏里州利伯蒂的监狱写给艾玛·斯密的信。亲爱的艾玛，我很明白你受的折磨，也能体恤你的处境。如果神再度保留我的生命，让我再有机会照顾你，我会减轻你的忧虑，并努力安慰你的心。我要你尽全力照顾好家人，我相信你会尽力而为。听说菲德克病了，我很难过，但我相信他会康复，你们也都会很好。我希望你抽空写封长信给我，尽量把所有的事告诉我，包括老梅乔是否还健在，以及那些小家伙勾着你的脖子时都说些什么。告诉他们我坐牢是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神按他的旨意统理万事，我信赖他。由于确实知道永恒的事，因此我灵魂的救恩对我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如果神要把我留在目前的情况中也无所谓，我必须确保我灵魂平安。我决心这样做，我希望你也同样这样做。你永远的丈夫敬上。1842年8月16日，自伊利诺州纳府附近至艾玛·斯密的书信。当时约瑟先知正在躲避敌人。我要趁此机会告诉你我衷心的感谢。在我近乎被放逐的情况下，你两次来看我，带给我很多趣味和安慰。你在这些事情上对我展现的温暖真诚的友谊，我实在无法以言语表达内心的感谢。从你离开我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我一切安好，我心已能坦然接受自己的未来，就让事情顺其自然吧。告诉孩子他们的父亲现在很好，他经常为他自己、为你和他们的安全 而热切地向全能的神祈祷，告诉我母亲，不论或生或死，他的儿子都会很好，因为主神这样说过。告诉他，我一直都记得他，也记得露西，约瑟的妹妹，以及其他所有人，他们都必须高兴起来。你那深情，爱你到死亡，到全永恒，到天长地久的丈夫敬上。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简单复习本章，注意约瑟斯密对艾玛和子女的感觉，对于该如何对家人说话和对待家人，他的榜样教导了什么？从约瑟斯密和艾玛斯密为了彼此通信和见面所做的努力上，我们可学到什么？你做了哪些事情让家人知道你爱他们？约瑟先知告诉艾玛，他永远是他和孩子真诚信实的朋友，并感谢他温暖真诚的友谊。丈夫和妻子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培养情谊？约瑟斯密在信中表现他对艾玛的信任，表示他相信他会做好的决定，并尽力照顾家人。这种信任的表达对夫妻间的关系有何影响？思考约瑟先知给子女的信息，这如何帮助他的子女接受这消息？在考验时期，父母如何向子女表明他们对神有信心？复习本章约瑟斯密表达对神的信心，指出几个特别令你感动的说法，你如何在生活中应用这些真理？相关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摩赛亚书第四章第十四至十五节，教义和圣约第二十五篇第五节、第九节、第十四节、第六十八篇第二十五至二十八节。